揭开中国经济另一面，一线业务员话今年问题太大。专家称，习统战新指示，战场在台湾立法院。美对华电动车和电池关税8月1号起生效。南白立院议事，共军还台军演，被批里应外合。他逃亡加拿大后，中共继续恐吓骚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经济究竟差到什么样？重庆一位负责向超市供货的业务员说，我这个送货的都觉得今年的市场有问题。国内自媒体这个礼拜发文说，作者跟着业务员王者到一线行了一转，这一次走访揭开了市场的另一面。作者发现超市的商品根本卖不出去，行入一家超市，明明是周末，铺头入面只有零星几个人，成排货架的商品出厂日期都是今年一月，看来这些商品都放了超过半年以上。店员更加表示，很多都是去年下半年拿的货，比如生产日期9月份的，一般都是去年10月11月入的货，今年超市生意不好，货出得慢。王者说，这条街已经是他负责的区域里面商品流动最好的，但日常跑店经常会看到超市无论库存定是货架根本腾不出地方。他说，这两年市场反应慢，水饮、调味、纸品、卫生用品在库存半年卖不动是普遍现象，商品滞销的后果之一就是坏账增加，超市几乎都是赊账拿货。王者说，今年回款特别难，面积700平方米的超市居然连1000元人民币的货款都结不到。他说，很多铺头利润持续下滑，有时货卖出去亦都不够水电房租、员工工资等开支，就更加没钱来结账。3个月的账期拖到半年、一年都是常有的事。如果碰上铺头执笠或者是换新的老板不认数，他们这些业务员只能够贴钱补偿，但为了完成任务完全不赊账又不得，经销商只能够冒风险。王者说，过去每逢年节或者是旺季，经销商都会出尽力入货，但现在市场遇冷，往往第一波库存还未消化完，第二波货又运来了，下游铺头的老板一是就不要货，一是就要跟经销商签协议，卖不出去就由经销商全部买低，结果就是上游源源不断压货，下游商品流通受阻，很多经销商倒在巨大压力之下。一篇文章的作者亦举例说，由一家纸卫制品的经销商被一次又一次压货，库存竟然高达1000多万人民币，表面光鲜，实质已经落到抵押房车、借钱周转的地步。恶劣的零售业反映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惨状，越来越多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入死胡同，无法摆脱困境，这个会进一步威胁到中共政权，甚至影响全世界。作家企时事评论员范畴去年曾经在全球聊天室节目中说，中国经济类似多重器官衰竭的病人，问题一环扣一环，已经无法救治。范畴当时评估中国经济撑不过两年，2025年就是中共大限，经济一旦停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中国经济崩溃会比军事侵犯台湾更早一步发生。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披露，台湾大选结束之后，根据韩国瑜可能成为立法院院长，傅昆萁可能担任台湾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总召的情报，中共党魁习近平很快作出两项指示。第一，要求紧紧抓住韩国瑜和傅昆萁在台湾立法院的这种任命时机，有效地展开一次对台湾的统战的战略性的攻势，占领台湾立法院， 在台湾政权结构内部撕开突破口，然后迅速扩大战果，为完成统一大业创造关键性的有利条件。第二，习近平说不能够承认台湾立法院的合法地位，对台湾立法院的战略性的统战攻势，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统一来协调指挥，由国台办主任宋涛具体来执行。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4号采访了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源研究员宋国成，他表示这个就是现在中共对台所采取的内统策略。他说，通过修改旧法或者是制造新法等来瘫痪造成国内的内乱内斗，乃至于要去瘫痪行政院的文官体系，譬如说藐视国会罪等等，还有什么调查权、听证权等，就是要逼行政单位先泄国家机密。而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台湾的国家机密，包括什么国滥国造等。所以这一套在立法院通过了所谓的国会改革法，它根本不是改革，它只是叫做毁灭国会法。它的重点就是要在台湾内部制造内乱，造成政党的恶斗，来令台湾的行政系统瘫痪，然后以台湾的内乱之后再来收拾台湾，再来吞并台湾。宋国成认为，一旦这些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通过的话，那就会颠覆了台湾半壁江山。现在台湾的应对有两种方式，一个叫做体制内，一个叫做体制外。体制外就是人民起义，最近年轻的朋友聚集在立法院，我赋予你国会议员权利，但你现在滥权抗权，人民要将权利收回，这个叫做人民起义。另外一个叫体制内，应该要行政院要动用复议权，将通过的这些不当的法律以违反国家利益的民意逐条复议，将这个球掉回给立法院。在复议的期间，行政院还是可以造成运作，如果立法院维持二分之一，然后维持原状的话，内阁总辞之后，这样总统就可以解散国会，重新改选。这个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双轨式分径合击的策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一旦这些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通过，那就会颠覆了台湾半壁江山。宋国成分析认为，行政院可能会被立法院废除。立法院不会被废，立法院只会走向独裁和专制。在亲共的政党过半的情况下，反而是行政院会被立法院废除。立法院现在只是一个造乱中心，但是真正波及的是我们的宪法体制，我们行政院的民官治理体制，乃至于人民内部的团结。立法院怎会可能废了自己呢？立法院要废的是行政院，废掉总统的管辖权，甚至是要瘫痪执政党的执政效力等，好令中共来收拾台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5月22号表示，包括电动车及电动车电池等部分产品的关税将在8月1号生效。8月1号起，美国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对锂电子电动车电池征收 25% 的关税，对包括 N95 在内的口罩征收 25% 的关税，对钴矿石和铝矿石等关键矿物征收 25% 的关税，对船岸起重机征收 25% 的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征收 50% 的关税，对钢铁和铝制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注射器和针头征收 50% 的关税。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3号采访了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慧林教授，他表示很赞成美国提高关税，而且一定要执行下去。他说，既然自由贸易没办法达成，那至少要公平贸易，你怎样对我，我怎样对你。5月14号，美国宣布将大幅提高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受影响的七类产品包括钢铁和铝、半导体、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船岸起重机和医疗产品。 其中一啲产品嘅新关税将喺2024年实施，而另一啲产品嘅新关税将由2025年同2026年起实施。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嘅公告，计划喺2024年开始征收嘅新关税将喺8月1日开始实施，而计划喺2025年同2026年征收嘅新关税将分别喺2025年同2026年嘅1月1日开始实施。美国政府正系投资数千亿美元嘅清洁能源税收补贴，以发展美国嘅电动车、太阳能同其他新产业，并表示中共喺呢啲领域驱动嘅产能过剩威胁美国企业嘅生存能力。呢啲关税旨在保护美国嘅就业机会，免受中国廉价入口商品大量涌入嘅影响。白宫上个礼拜表示，长期以嚟中共一直采取不公平、非市场嘅做法。通过强制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盗窃，控制了全球70%、80%甚至90%的生产，为美国的供应链和医疗保健造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中共一直在试图盗窃外国技术。基于这些，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建议拜登总统采取一系列行动，禁止中共的有害行为。中共23日上午宣布对台发动军演，台湾国防部就此表示谴责，强调已经根据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派出海空及地面兵力应对，守护自由民主，捍卫国家主权。共军宣布演习进行2日，范围包括台湾海峡、台湾本岛北部、南部、东部以及金门、马祖、乌丘聚、东引岛周边。另外，台湾国防部23日表示，由22日上午6点到23日上午6点，侦获共机1架次进入台湾西南及东南空域，并侦获共舰8艘次及海警船4艘次，总计13机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强烈谴责这种不理性挑衅、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动。国防部说，近年共军持续派遣机舰袭扰，已经对全球和平稳定造成实质侵害。这次借故实施军事演习，不单止无助台海和平稳定，更凸显中共霸道本质。国防部强调，面对共军一再推逼，国军全体官兵已经严阵以待，同时呼吁国人在两岸形势严峻时刻扮演坚实后盾，军民齐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就表示，中共发动环台军演，施压赖总统和新政府，不单止是对台湾的威吓，亦是对全球的威吓，对全球民主同盟国家的挑衅。国军有最好的部署，各项应对都有，民众应对国军有信心。吴思瑶特别指出，当蓝白两党在立法院包围议事，中共就在台湾外部发动军演包围台湾，是要里应外合吗？民进党立委沈伯阳分析说，中共这次选择外宾离台的时机发动军演，如同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时一样。中共现在对台湾策略，一个是吓，一个是耗，无论是军演或者是蓝白立委提出的藐视国会罪，都是吓。号就是制造国内暴力事件，令社会焦点不向中共转移，因此不能够单看这次军演，而是由2月开始的金门海域非法捕捞事件到现在国会抗争，都是在中共的盘算之中。中国维权人士韦亚尼上个月抵达加拿大，近日受到来自中共的恐吓骚扰。韦亚尼5月22日表示，他正搜集中共压迫上访人的资料，但没想到成为中共的目标。人权组织认为，这种现象时时在加拿大发生，凸显实施反外国干预法的重要性。韦亚尼4月9日刚抵达温哥华后感到安心，他说再亦都不必担惊受怕，会随时被捕入狱。没想到中共跨境迫害仍然存在。韦亚尼已经收到几次可疑来电， 5月20号，一名自称是中共福建公安的人跟他对话，要他主动回到中国，不要再惹事。韦亚尼回击说，中共陷害他入狱多年，现在竟然再向他伸魔手。这名公安就进一步威胁说，韦亚尼，你以为你人在加拿大就找不到你吗？迟些就会将你带回中国，怎样？对方咄咄逼人的语气，令他想到一些维权人士在泰国被中共特务拘捕、遣送回中国的可怕经历。他担心自己和个仔亦会受害，因此立即向警方报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在6月18号召开会议。目前韦亚尼正协助加拿大一些人权组织收集国内访问被压迫的材料，因此这段时间时时同国内联系，搜集材料送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没想到又被中共海外特务盯上，跟他联系的国内老乡亦被上门威胁。另外，去年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的中国意见人士陈思明亦多次接到中共的死亡恐吓，他说中国国安威胁说要他在国外不要太过分，还特别提到中国疑华家华勇，说免得好像华勇一样死得不明不白。不单止维权人士或民运人士被恐吓，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等都时时遇到类似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5月提出了反外国干预法，加拿大香港监察创办人卡尔弗利呼吁加拿大朝野加速立法进程，先能够防到外国跨境镇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